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孩子们都和我们一起来好好学习真理。
是的，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到为什么基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基督本是无辜，却被属世的审判官定了罪，借此使我们免受上帝本要施行在我们身上的严厉审判。
嗯，
那我们这一期的问题是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非以其他方式死去，这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这个答案就是有，借此我确信他担当了本该加在我身上的咒诅，因为凡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受上帝咒诅的。
对，当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清楚的回答是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以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种方式死去是有特殊意义的时候，那我们就粉碎了任何认为基督之死的方式纯属历史偶然的错谬观念。基督被钉十字架，它不是一个随机的选择，实际上是上帝定旨中的必然。
嗯，有时候我们读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我们会轻飘飘的让这件事情飘过。
对，
我们会觉得当时被钉十字架，这可能就是众多酷刑中那个时候的法官随口一说的事儿，教唆了众人，跟着他们一起大喊，所以本丢比拉多顺从了众人恶意策划的这个事情。我们会觉得这些事情是偶然的或者是人为的，那我们仔细想想呢，怎么会说他是在神不变的旨意当中呢？而且是神定义就一定要做，别的刑罚都不行，就必须是这个如此酷刑的十字架呢？为什么是这样说呢？今天我们要来学学这个问题。
是的，这个要回到我们旧约中神对以色列民所颁布的律法中去看。在申命记的21章22到23节，圣经记载到，人若犯该死的罪，被致死了，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嗯，这就是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了，在旧约神亲自颁布的律法体系里面，这个死刑的执行方式本身，其实我们要是去读了就发现，通常都是石头打死人，或者火刑、刀剑，将尸首挂在木头上，无论是树上还是木桩上，是在犯人死后进行了一种附加的极度公开的羞辱仪式。它在视觉上和象征意义上都在传达一个核心信息，就是这个人他不仅被人类的社群所彻底弃绝，更是被立约的上帝亲自的审判弃绝和咒诅了。咒诅这个词是很重的一个词啊。
对，意味着这个人其所犯的罪被视为一种极度的不洁，以至于他被悬挂于天地之间，仿佛既不被天所接纳，也不配被地所埋葬。
嗯，
所以说当时 神为以色列民颁布的这些律法，严格的规定这个人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这就进一步强调了这个人的罪有多重，这个咒诅的严重性。他不仅仅说是实实在在的罪，更具有一种属灵的污染性。
是的，
会玷污上帝分别为圣的应许之地。所以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背后是有很深刻的神学的逻辑的，就是凡被上帝咒诅之物必须与上帝的圣洁同在隔绝。
是的，隔绝这个词啊，代表了神是弃绝，弃绝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个人的血都不可以滴在圣地之上，他就必须当日就得埋了。这些人死之后还要额外附加的极度公开的羞辱仪式，他真的就是在代表着他整个人，就整个这个名声声望，他的一切代表这个人的都是被弃绝的，被厌弃到一个地步的。
对，所以说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种死亡的方式，他是成就了旧约的预表和预言的。这就让我们明白罪在啊要受到多么严重的刑罚。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的被定罪，他的被刑罚完全是为了承担上帝对人类罪的咒诅。是因为我们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使上帝的诅咒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使徒保罗就惊叹道嘛，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的，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是的，可见从旧约的记录一直到新约，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们，基督是为我们受了咒诅的。受咒诅这个事情真的就是神的圣洁，他要隔绝这样的罪啊，这个词其实真的是很重的。因此耶稣基督一定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为了我们要成为那个被咒诅的，好使我们可以被救出来，不再被这个律法的咒诅所辖制着呀，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罪呀。
对，十字架从根本上说是上帝他对人类罪的审判，只不过这场审判的雷霆是落在了他自己无罪的爱子身上。我们今天借着回看申命记神颁给以色列民的这条律法，就如同一根从摩西时代伸出的指向未来的手杖，跨越了千年，精确地指向了各个他山上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那一幕。
是啊，跨越了千年啊，应验在了各个他的十字架上。如果是一个大片的导演来拍这个镜头，这将是怎样的一个镜头呀？这是一场雷霆之怒啊，但是它又是跨越了千年定义的，这就是为什么是定旨的，一定是在十字架上的刑罚，是因为这是在历史当中已经预言了的。
对，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独生爱子，他也被称为末后的亚当，被钉死，被挂在了一颗用木头制成的十字架上。他在这颗咒诅之树上以恩典之约元首的身份，主动的完全的承担了始祖亚当在伊甸园那棵树下所犯下的悖逆招致咒诅的罪。所以说十字架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刑罚的工具，它象征着我们人类的罪恶的顶峰和上帝极致的咒诅之树。也正因为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替我们定罪，替我们赎罪，上帝对人类罪的咒诅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解除了，才为我们通往永恒祝福的新天新地建立了这唯一的桥梁。
是啊，它本身是行为之约咒诅的终极彰显，因着基督这一位新约的元首完美的顺服了神的旨意，同时成为了恩典之约得以最终成就和确立的基石，就是因为耶稣主动的上了十字架。
对， 耶稣借着承受我们当得的诅咒，为我们赢得了我们不配得的祝福。他借着自己的死亡，为我们带来了那永不衰残的生命。可以说，十字架就是整个宇宙人类历史中最宏大、最荣耀的永恒的光辉。
是啊，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跨越千年成就的神定义的旨意，让我们可以重新被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买赎回来以后，与他的荣耀有份了呀。
是的，所以说今天在我们每个人跟随耶稣的道路上，我们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份罪的咒诅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而我们背的这个十字架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成圣道路上跟随耶稣的代价。
嗯，今天再去学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顺着惯性轻忽这十字架本身代表的意义。这个是历史当中最宏大、最荣耀叙事的绝对中心啊！所以十字架其实也应该是我们生活中的中心。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在主耶稣已经走过的路上面，效仿他的生活在地上度日，其实也是因着耶稣基督自己背了十字架，他上了十字架，他被十字架钉死这件事情已经是完成的了。所以虽然我们是被教导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实际上我们所背的那个十字架跟耶稣基督这里我们说的他定义要上十字架的是不太一样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救恩，我们所背的实际上是神定义良好的，每个人是可以靠着神的恩走下去的，不会把我们压垮的十字架。这是神给我们量着，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十字架这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上有份的一个生命，就是我们不再一样了。因为耶稣说了，学生不能高过师傅呀，他走过的苦路我们每一个效法他的人都走，只是每个人所负重的不太一样，但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绝对是我们有福的确据。
对，
我们是因着他已经替我们完成了十架救恩，我们才有这个能力走十架的路呀。
是的，所以说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也带给我们弟兄姐妹力量，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也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这是通往我们成圣的荣耀之路。
是的，而且这一路上也有主耶稣差派的圣灵保惠师，加添我们弟兄姊妹的能力，保守我们可以走到底。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次见喽。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耶稣，万民之上的名，耶稣，何等宝贵的名，天下人间别无此下拯救，唯靠耶稣基督。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前天和一位刚刚认识的姊妹聊天，因为某些原因，她独自一个人养育着儿子，如今儿子已经21岁了，但是她对生活却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学业也暂时搁置了，现在都不太愿意出门见人。我和她因为刚刚认识，并不是非常熟悉，也还不清楚她儿子的这个状况到底有多久了，但听着 他带着忧伤的诉说，心里也和他一样都是很难过。我还未曾见过这个年轻人，只能默默地在心里为他祷告着，希望有一天他愿意来到教会参加群体生活，愿他能早日遇见救主耶稣，生命可以因此被彻底改变，重回一个对生活充满热忱的年轻人。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其实我经常听到已经信主的家庭里孩子们的流失率非常高，很多孩子在青少年以后，读大学以后，工作以后，就不再回到教会，随着世俗，他们的生活已经远离了救恩。每每这个时候，我也会和姊妹们一起忧伤，在养育孩子们的过程里，该怎样帮助他们持定信仰，不会随着世俗而远离主耶稣呢？他们怎样才能回到救恩里呢？这两天读到了《使徒行传》的16章，在这里记录着使徒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其中出现了一位很优秀的年轻人，我很羡慕他可以一直陪在保罗的身边。透过圣经里很少的篇幅，我们可以窥见一些这个年轻人的成长经历，在圣经里我们可以寻找到一些答案。使徒行传16章1到3节中写着，在使徒行传16章1到3节中写着，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格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这里提到的提摩太是被众人都称赞的年轻门徒，他的母亲是信主的犹太妇人，而他的父亲则是希利尼人，是外邦人。在提摩太后书1章5节中，保罗告诉我们，提摩太心里的无伪之信是先在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母亲有尼基心里的，也因此深深存于提摩太的心中。在提摩太后书3章15节里，保罗写着，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也是因为这圣经使他信靠耶稣基督，他的一切智慧也由此而来。透过这些文字，使我们知道提摩太的外婆和妈妈都是敬虔的信徒，他们从小教导提摩太圣经，而他也从小就明白圣经，并愿意敬虔度日，是个品格优秀的年轻人，因此他成为被众人称赞的门徒，也在保罗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就一直将他带在身边，视同儿子，成了他属灵的父亲。提摩太也陪着保罗经历了很多宣教，在提摩太前书1章2节中，保罗称提摩太为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人，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和提摩太是多么亲密的同工。保罗写的提摩太前后书至今仍然教导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传道人。提摩太的外婆名字叫做罗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令人愉快的，更好的，更加羡慕的，或者是值得追求的意思。外婆的敬虔感染了她的女儿尤尼基，还有她的外孙提摩太，她很可能是家庭中第一个信耶稣的，她点燃了信仰的火种，将圣经的真理和对神的敬畏传承给了尤尼基，她对神的渴慕影响了她的后代。提摩太的母亲叫做尤尼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美好的胜利，虽然她的丈夫是希利尼人，很可能是一个没有信主的非基督徒，但是她没有放弃对提摩太的信仰教育。外婆罗以和母亲尤尼基从小就开始教导提摩太要明白圣经，这些教导使提摩太因信耶稣基督有了得救的智慧，因着他们对神的渴慕，对圣经的真实，日复一日地教导了提摩太，使他从小就认识神的话，这一切造就了一位敬虔的 属于主耶稣的门徒。或许听到这里，很多姊妹会和我一样，心里会有一些难过。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我们失去了影响他们的最佳年龄，还来得及吗？或许我们的孩子已经不太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教会，而他们的生活看似已经离福音越来越远，他们还有机会回转吗？或许作为父母，你自己都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也没有读过圣经，又怎么能发生在你的生命里呢？这些确实都是一些我们听到之后会有的真实反应，但耶稣基督的恩典浩大，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永恒主，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若不靠着他，没有人能够得救。我们自己的灵魂得救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孩子的灵魂也是唯有耶稣基督才是道路、真理、生命啊！爱我们的主耶稣将提摩太敬虔的外婆还有敬虔的母亲的见证记录在了圣经里，就是让我们听到的时候可以愿意将我们自己活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啊！若是我们愿意更加渴慕的来认识这一位永活的救赎主，我们愿意在他的恩典里追求美好的得胜，那主耶稣的救恩就会透过我们临到我们的全家，我们的孩子也有救了。罗伊和尤尼基这两位敬虔的外婆和母亲都是普通人，我们若是愿意和他们一样好好的渴慕圣经，认真的阅读圣经，接着祷告，将孩子们的生命带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里，不断的祈求，借着诸般的机会坚持不懈的将真理告诉我们的孩子，信实的救主一定会亲自帮助我们的。在最后选读一段诗篇，愿我们一起来到救赎主的面前，向主倾心吐意。诗篇25:1-15，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愿我们的救赎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敬畏他的心，因他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也必将亲自的教导我们还有我们家中的孩子。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